Many years ago, I observed a heartbreak.
十多年以前，我看到一件令人伤心的事，后来转变成为一场悲剧。有一对年轻的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，生活里因为这件大事而充满期待与兴奋，但是婴儿却在生产的过程中因为并发症而死亡。这时他们的伤心转为悲情，悲情又转为愤怒，愤怒再转为指责，最后指责转为对医生的报复，因为他们认为那完全是医生的责任。这对夫妻的父母和其他家人也加入报复的行动，试图要让这位医生身败名裂，事业全毁。但愤怒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日地啃食着这一家人的心，最后甚至迁怒到主的身上。他们怨恨说，他怎能容许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呢？他们拒绝教会领袖和教友们再三地给予他们灵性上与精神上的安慰。终于他们不再来教会，现在已经有四代受到了影响。这个曾经对主有信心，对他的教会热心奉献的家庭，如今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一个家人参与任何属灵的活动了。在我们人生极为艰困的时候，平安的来源往往只有一个，和平之君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他的恩典，并且邀请我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也进一步应许说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施的不像世人所示的。我的祖父母有两个小孩，一个男孩，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个女孩。我的父亲在夏威夷传完教服完兵役之后，在1946年又返回夏威夷群岛来成家立业，而他的父母与妹妹都留在盐湖城。那我这位姑姑呢，她在1946年结婚，并且在四年之后怀孕了。对父母来说，期待着女儿，尤其是唯一的女儿初为人母，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大家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她怀的是一对双胞胎。很不幸的，我这个姑姑和她这对双胞胎都在生产的过程中去世了。祖父母伤心透了，但是他们的悲情使他们立刻转向主以及他的赎罪。他们并未苦苦追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谁该为此负责，反而去寻求那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的祖父母一辈子都不富有，也从没有跻身社会显达之列，在教会里面也未曾担任很高的职位，他们只是忠诚的后期圣徒。1956年祖父母从职场退休之后便迁居夏威夷，好与唯一的孩子在一起。他们在往后的数十年里关爱着家人，在教会里服务，尤其他们很高兴能在圣殿里面担任教义工作人员二十多年，而最开心的就是彼此能厮守在一起。他们两个人甚至讲到说，将来谁要是先走了，就要想办法赶紧彼此团聚。他们结婚65年之后，就在他们即将欢度90岁的生日时候，两个人因为自然的原因相继在几个小时之内离开人世。我当时是他们的主教，还为他们主持了双人的丧礼。亚特祖父与祖母的忠信，特别是在遭遇困难时所表现出的忠信，至今影响了之后的四代子孙。他们直接而且深刻地影响到的是他们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父亲，还有我的母亲。我的父母最小的女儿34岁的时候，因为生产所造成的并发症，在十天后去世，留下十天到十八岁的有四个不同年龄的年幼的孩子。那时由于见到了上一代所树立的榜样，我的父母毫不犹豫地转向主来寻求慰藉。大喜大悲的情景存在于世界各地以及教友中间，这两者都是计划里的一部分，缺乏其中的一个 就没有办法了解另外一个，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，而且因为万事都必须有对立，这两句话并不互相矛盾，反而是相辅相成的。小儿玛在描述他归向主的感觉的时候，曾经这样形容，他说，我的灵魂充满喜悦，其程度犹如原先的痛苦。有些人没有办法克服人生的重大难题，有些人则小题大做。西蒙雷德曾是坎贝尔教派的领袖，他对我们的教会略有所闻。他在与约瑟斯密会长会晤之后，受到其灵性的影响，在1831年6月加入教会。西蒙随即被安立为长老，并且被召唤去传教。然而在总会会长团给他的召唤信跟正式的传道指派中，他的名字被拼错了一个字母，他的姓氏被拼成为 RIDER 而不是正确的 RYDER。 这件事导致他质疑他自己召唤是不是正确，以及发出召唤的人。他选择不去传教，并且叛离教会，不久之后便对约瑟·斯密及教会产生仇恨与强烈的反对。1832年3月，一群愤怒的暴徒进入约翰·江森家中，将约瑟·斯密和西德尼·雷德格登拖到室外，把他们身上覆满焦油和羽毛。他们听到有人大喊，西蒙，西蒙，焦油在哪里？西蒙·雷德在不到十个月内从积极的归信者变成暴徒领袖，他的灵性视为了，这都只导因于他的名字拼错了一个字母，让他觉得被冒犯了。事情无论是大是小，我们回应的方式可能会颠覆自己整个人生的方向。先知约瑟·斯密在处理个人不幸事件上及对立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。当他身陷利伯蒂监狱那个不为人道的环境时，神启示他这神圣的启示，其中的一部分是约瑟当时生活的写照，也是神预先给他的警告。神说，如果愚昧的人嘲弄你，如果你被召唤去经历苦难，如果你遭遇假弟兄的危险，如果你被控以各样虚假的控诉，如果你的敌人攻击你，如果你被丢到坑里面去，到凶手的手中，一切元素都联合起来阻挡你的去路，尤其是如果地狱的口也向你张开大嘴要吞没你，我的儿啊，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，对你有益处。接下来的陈述是多么的发人深省啊，人子曾降下地狱这一切，你比他还伟大吗？清楚的指示与伟大的应许紧接在后面，所以持守你的道，圣旨必留在你身上，他们的界限已定，所以不要怕人所能做的，因为神必与你同在，永永远远。随后几年，约瑟·斯密继续以正义的态度持守他充满苦难的人生。他满怀信心地写道，至于我被召唤去通过的危险，在我看起来不过是件小事，我已惯于在深水中游泳，我以患难为喜乐，因为神已救我脱离这一切，今后人必救我。约瑟克服持续对立的信心，就是来自于自己不断转向主的能力。如果你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无论冒犯你的是谁，是你的家人、朋友、教友、教会领袖，或是生意的伙伴，或者是任何事情，是挚爱的人过世、健康的因素、经济的衰退、虐待或者是习因等等，你要直接面对问题，用你全部的力量来处理，持守你的道，不要选择放弃，要毫不迟疑地转向主，运用你对他所有的信心，让他分担你的重担，让他的恩典减轻你的负荷。我们蒙应许必不受任何痛苦，即使有苦难也被来自基督的喜乐所吞没，绝不要让属实的情况使你丧失掉灵性的能力。 在耶稣基督的典范中，他为赎罪必须降至万物之下，并且承受所有人的痛苦。因此我们知道赎罪的目的不仅是提供克服罪的方法，这件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就使得救主能够实现这项应许，也就是假如你们全心全意归向主，信赖他，洁净心力侍奉他，假如你们这样做，他必救你们脱离束缚。在纪念复活节的这个早晨，让我们转向主，我们明亮的晨星，我见证他必永远照亮我们的道路，我们的真理，我们的生命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